2014年12月20号星期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除了为您报道这个小时的重大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和走进美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的节目。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澳门强调，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同时，也警告说必须坚持一国原则。他说，香港和澳门特区要把一国两制道路走对，才符合香港和澳门的根本利益。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15周年的庆祝大会以及澳门特区第4届政府就职典礼星期六在澳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典礼上发表讲话时反复提到北京的一国两制政策，他说必须把坚持一国两制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习近平做出左脚穿着右脚鞋的比喻，指出香港和澳门特区要把一国两制道路走对走稳，才符合香港和澳门的根本利益。香港最近爆发了要求举行真普选的大规模抗争，习近平星期五在澳门会晤香港特首梁振英时再次表示了对梁振英的信任。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在会面时习近平对梁振英说，中央对你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是充分信任和高度肯定的。澳门当局在习近平访问澳门期间严加戒备。星期五习近平抵达澳门之际正值下雨，但是为了避免让人联想到香港最近的抗议场面，欢迎仪式上看不到任何人打雨伞，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也被告知不能携带雨伞，当局在现场派发了透明雨衣。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年终记者会上说，索尼影业因黑客威胁将发起进一步的攻击而取消影片的上映是错误的。这部影片是一部喜剧，其中虚构了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奥巴马说他对索尼影业的担忧表示同情，但是他说我们的社会不能让某个地方的某个独裁者可以把审查伸向我们这里。联邦调查局星期五第一次公开表示朝鲜与索尼影业黑客事件有关。伊拉克北部数以千计的库尔德武装即将攻破恐怖组织对新甲山长达数月的占领，可以为被困在该地区的受迫害的少数民族打开一条逃生的路线。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说，大约8000库尔德武装人员在美国主导的空袭支持下把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驱逐出新甲山以北的重要地区。当天晚上当局说库尔德人准备夺回靠近叙利亚边境的整个区域。澳大利亚警方说他们逮捕了该国北方的凯恩斯市一名杀死8个孩子的母亲，这些儿童看来是被刀子刺死的。当局说这名37岁的女子星期六处于看守之下，此前她因胸部刀伤被送进医院后伤情趋于稳定。该女子是7名遇难儿童的母亲，第8个遇难者是其侄女。美国国土安全部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报告在9月结束的上个财政年度逮捕了更多的非法移民。美国边境巡逻队报告在全美国总共抓获了48万6000人，超过2013年的42万人。此外从美国国内驱逐和遣返回国者中有85%是被定罪的罪犯，高于2011年的67%。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来自欧洲和俄罗斯的犹太人已经移民到阿根廷几百年之久，他们带来的舞曲最终与阿根廷探戈相结合， 形成了伊迪叙探戈。伊迪叙探戈是一种旋律与文化背景的融合，传承至今。今天的美国万花筒为您报道，不要离开，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第二卫视。
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和成千上万名同好一起参加在大型音乐厅或露天体育场举行的现场音乐演出，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就算在小型礼堂、酒吧或咖啡屋，一个精彩的表演也同样令人难忘。不过在美国，一个很不同的表演场地越来越受到欢迎，那就是一般人家的客厅。我们现在就到音乐圣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一探究竟。
歌手兼作曲家安娜丽丝·艾米里克准备进行现场演出，大部分的时候她都在咖啡屋、酒吧、礼堂等地表演。不过今晚她的表演场地是克里斯蒂娜·舒尔茨家中的客厅。
An artist will come into my house and...
表演者会来到我家表演音乐，我哪里都不用去，我只要提供气氛，这是我乐意做的事。
舒尔茨在家中举办音乐会已经有4年的时间，有时多达30人参加，有时也有陌生人来访，他们通常是从家庭音乐会网站慕名而来。
我们有摇滚、蓝调，我们有流行、乡村音乐，所有形式的音乐都在这里演出。
家庭音乐会已经成为歌手艾米里克的重要收入。
在酒吧表演，我可能赚100美元，但是如果我到家庭音乐会表演，观众如果有50人，他们都花20美元，我就有一笔很好的收入。
艾米里克说，家庭音乐会的观众通常是比较热情的粉丝，他们会持续关注他的行踪，购买新的唱片，在他下次来城里表演时也会来参加。
这是一个完全独特的经验，在咖啡屋或酒吧表演，在那些公众场合，总是有人坐在那里听歌，但是你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为了你的表演而来。
家庭音乐会温馨的气氛对第一次参加家庭音乐会的斯蒂夫和詹尼斯有很大的吸引力。
你和一群朋友坐在一起听音乐，
就像一个萤火晚会。
是的，这是你在一般音乐厅感受不到的气氛，这比较亲密。
查理·达汉过去为像艾米里克这样的乐手预定表演场地，他说家庭音乐会越来越受欢迎，但是对乐手来说也存在财务风险。
大部分家庭音乐会不会付乐手保证金，你不能保证你能赚多少钱。事实上，根据法律，大部分家庭音乐会是不能强制收费的，他们只能建议你捐款。
不过另一方面，他表示在歌手没有大型表演时，到家庭音乐会表演是建立忠实听众群的好方法。李克说，他经常到固定的家庭表演，一些家庭已经把他当成家人一样。
他们总是说，我们的大门为你敞开，如果你正好经过维吉尼亚或马里兰州，你需要找个地方过夜，欢迎你随时到我们家。他们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好人。
艾米里克开玩笑说，但是不是每个家庭音乐会都和你计划的一样。他最近受邀到爱达荷州一个家庭表演，结果那户人家是在天体营里头。
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温泉市离纳什维尔、奥斯汀等民俗音乐重镇有段距离。不过过去50年来，当地一座小型咖啡屋举办过无数场的民俗音乐会，并帮助美国许多最有名的歌手开启他们的音乐生涯。这个咖啡屋叫做 Cafe Lina 丽娜咖啡屋，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民俗音乐咖啡屋，一起来了解。民俗团体飞鸟正在丽娜咖啡屋进行表演。奥利弗·克雷文和两个朋友在2011年组成这个民俗乐团。
能在这个舞台演出是我们的荣幸，很多启发我们的乐手也曾经在这里演出。
丽娜·斯宾塞和他的先生比尔1960年开了这家咖啡屋，比尔2年以后离开，不过丽娜持续经营直到他1989年去世为止。斯蒂夫·科瓦茨克1986年开始在这里表演，是丽娜咖啡屋的忠实顾客。
他很会培育音乐家，时常鼓励他们，但是要求也很高。如果你在主要舞台表演，你必须要能有很好的演出，不然他会不高兴。
丽娜去世后，这个咖啡屋成为一个非盈利组织，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志愿工作者。莎拉·克雷格从1995年以来是这个组织的主任。
当她去世后，每个人都认为虽然丽娜不在了，但并不代表这个咖啡屋就必须关门或转让。他们筹募资金，付清咖啡屋的债务，然后把它变成一个非盈利组织。
50年来，丽娜咖啡屋把成千上万名民俗乐手介绍给听众，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家喻户晓的美国摇滚音乐及民谣歌手鲍勃·迪伦。
此时咖啡屋的名声已经到了，如果你想在美国民俗乐坛表演的话，这就是一个你必须来表演的地方。
2013年，乔斯林·阿雷姆在经过10年的密集研究和采访后，推出一本关于丽娜咖啡屋的书。阿雷姆第一次到这个咖啡屋是他大学的时候。
我记着我背着吉他走上阶梯，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地方有我想更进一步了解的历史。我花了10年的时间，到全美各地和乐手进行了150多个采访，翻阅了6000张照片。
阿雷姆同时搜集了乐手从60年代初期到现在在丽娜咖啡屋的700个小时的表演录音，他把录音交给国会图书馆。托德·哈维是国会图书馆美国民俗艺术专家。
我们尤其感谢得到这么好的录音档案，这将帮助研究员了解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传统音乐表演、现代歌曲编唱和传统音乐在美国的演变。
丽娜·斯宾塞在当地已经成为传奇人物，咖啡屋旁的路名是丽娜街，纪念这家咖啡屋的创始人。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培养新乐手仍然是这个咖啡屋的重要目标。我认为这很棒，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去世后，这个咖啡屋能永远存在下去。
一般人想到 banjo 班卓琴，或者是翻译成斑鸠琴，都会和美国民俗音乐联想在一起。班卓琴也因此被很多人认为是代表美国民俗文化的乐器。不过这个五弦琴事实上源自于非洲。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班卓琴乐手深入西非国家马里，进一步了解班卓琴的根源。从阿巴拉契亚山区居民的后院，到蓝草音乐节，到大型音乐会，班卓琴被认为是代表美国民俗文化的乐器。但是这是真的吗？班卓琴乐手杰米斯通正在纽约知名的乔伊酒吧演奏一首来自西非国家马里的民谣。他说，西非是班卓琴真正的家乡。
16和17世纪，班卓琴随着黑奴来到美洲大陆，18世纪继续在各地流传，传到棉花庄园、农田等黑奴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渐渐的就被采用了。
斯通希望进一步了解班卓琴与非洲的关联。
2007年，他专程到马里研究班卓琴的根源。许多人认为马里是非洲传统音乐的中心。斯通爱上当地的异国风情和友善的人民，但是最重要的，他特别珍惜和当地乐手共同弹奏的机会。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天他到一个偏远村庄，他遇到一个正在弹奏一支自制的二弦琴的男子。斯通说，这个二弦琴就是班卓琴的曾祖父。
我可以从他的弹奏过程中看到美国民俗音乐大师彼得·西格右手的技巧，但是这名男子从来就没离开过这个村庄，他的弹奏方式是从父母、祖父母那里学来的。
从非洲回来之后，杰米·斯通于2008年和另外一位乐手合作，推出专辑《从非洲到阿巴拉契亚》，赢得加拿大朱诺音乐奖世界音乐专辑奖。斯通在2013年推出第四张专辑《The Other Side of the Air》。
来自欧洲和俄罗斯的犹太人已经移民到阿根廷几百年之久，他们带来的舞曲最终与阿根廷探戈相结合，形成异地叙探戈 Yiddish Tango。 异地叙探戈是一种旋律与文化背景的融合，并传承至今。记者李爱玲带我们到洛杉矶，了解一支乐队如何诠释异地叙探戈。
对大多数人来说，探戈是热情洋溢的舞种，但对在阿根廷出生的古斯塔沃·布尔加什来说，探戈是体现人生态度的音乐。
Tango means the blues.
探戈代表着哀怨，探戈不仅仅是探戈，是一种你想表达的态度。在任何一种语言里，比如异地叙语、西班牙语等等，探戈象征人生里的某种迷失或者心碎。
布尔加什是异地叙探戈俱乐部的乐队领班，他们将犹太一种叫做克莱兹莫的舞曲与阿根廷探戈相融合。
Tango is not only Argentinian.
探戈不只属于阿根廷的，它也是欧洲文化的一环。它很富有戏剧性，也很有节奏感。
And the count maybe is
1, 2, 3
Tango。
这支乐队的音乐主要来自阿根廷的犹太移民。布尔加什是犹太人，他的家人从俄罗斯移民到阿根廷。异地叙探戈勾起了他在阿根廷的童年回忆。
It makes me come to my early years.
他让我回到了童年时光，让我想起我的家人。
It's emotional.
虽然他让我变得多愁善感，但都是快乐的情绪。
探戈乐曲发展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一些学者认为探戈有非洲的渊源。另一些则表示，探戈融合了欧洲移民的多种声音。犹太人像其他来到阿根廷的移民一样，带着他们特有的音乐来到这片新天地。
Tango is by the history of music, not an Argentine rhythm.
探戈在音乐的历史中不是属于阿根廷的旋律。探戈来自俄罗斯、波兰、德国，它曾经是，现在也是一种舞蹈节奏。最开始，这些移民将探戈带到这片土地上，并融入当地人在其早期就知道的一些元素里。
You know, it's a very early stage.
异地叙探戈就这样诞生了。
异地叙探戈只有异地叙语。后来经过演变，加入了一些西班牙语的词汇。
异地叙探戈仍然在演变当中，在舞台上，七名音乐人听起来就像是20人，
即使是同一首歌，也能产生不同的音响。
观众中有许多是犹太人，熟悉其中的一些曲子，而其他人则是为了跳舞而来的。
I was interested in tango dancing.
我对探戈非常感兴趣，我跳探戈也喜欢克莱兹莫舞曲，所以来这里一举两得。
So it's a combination of both.
布尔加什说，像阿根廷本土的舞曲一样，尽管异地叙探戈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根，但也不断发展演变。音乐人进行着各种尝试，并将其他文化融入到这种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中。
说到肚皮舞，很多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性感的舞蹈，而且是一种只有在特定场合才能看得到的表演。不过加州一间舞蹈公司正在试图改变人们这种刻板印象，除了传统的肚皮舞，他们还添加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舞蹈表演技巧，让肚皮舞以一种全新的样貌呈现。
许多人认为这种中东舞蹈十分性感挑逗，
不过卡尔莱诺正试着让民众用不同的眼光来欣赏这种舞蹈。
这样的歧视有好几次都令我感到气馁，让我觉得我们不是被人们尊重的艺术家。我必须很努力证明我自己和我的舞蹈公司也是艺术工作，这是一种美丽、丰富并具有数千年传统的艺术形式。
Belly Dance Evolution 是卡尔莱诺的舞蹈公司，在舞台表演中他们融合了西方的舞蹈和中东的肚皮舞，使观众能更亲近这种古老的舞蹈形式。
我们有一位跳嘻哈的霹雳舞者，我们还有一位会跳乔治亚传统舞蹈的舞者，他在结合了美国的民俗舞蹈，形成三种舞蹈的融合。
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者聚集在这个舞台上跳舞，其中包含了从乌克兰来的克拉马诺娃。
舞者使用自己的身体来模仿乐器，所以并非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在诱惑或挑逗，这是一种很自由的自我表达方式，同时结合了快速节奏还有和水一样的柔和的律动。
伯特从小学习芭蕾舞和爵士舞，但他在肚皮舞中找到了其他舞蹈形式中没有的元素。
从小到大我一直认为力的呈现是比较阳刚性的，但肚皮舞真的让我觉得力也可以是很女性的力量。
伯特和 Belly Dance Evolution 其他舞者在全球各地表演，当大家出国时，主要的舞者也身兼教导和训练学生的工作。
看到肚皮舞如何在全世界发芽成长真的很令人惊讶，在中国、台湾和日本，女性们都很兴奋可以接触这种舞蹈。
Belly Dance Evolution 在各地巡回表演时也和当地舞者一起合作表演。卡尔莱诺说，他希望能为观众呈现出一种不同的中东样貌。
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中东总是充满了镇压、战争和暴力那一类的画面。我一部分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分享中东文化里的美丽、丰富和其他元素。
将这讯息透过音乐和舞蹈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歌手 Joe Taylor 现场演出的歌曲《Possible》。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What leaves me barely breathing? Lonely days pass. I dare too much to care. When I am too blind to see that I've wasted all this time playing fool. Will I ever make a It's forever ever after, moving faster. What disaster is it possible to fly this plane and find some place to land? Tearing down a photo on the wall, crush my building with a single goal. There's a heart there in the rubble, leaving my best of friends on the bench. Pick up broken pieces, make them fit in a puzzle incomplete. In time, I've wasted all this time playing cool. Ever make a last stand like
中共官方媒体《红旗文稿》最近刊发了一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了三位微博大 V， 说他们在网上传播抹黑中国、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观点，已经对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严重的冲击，声称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一些网民不但指出了被批的三位大 V 的真实姓名，而且对他们认为的文革大字报卷土重来感到愤慨。今天的火墙内外，
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杂志旗下刊物《红旗文稿》日前发表一篇题为《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纠正的几种倾向》的文章。此文不点名地批评了三位微博大 V， 说他们以自由为名，利用微博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制造一边倒的所谓主流民意氛围。文章称，2014年3月28日，一条某知名经济学家的微博获得了超过400万人次的阅读量。博文中，百年前共产主义风靡全球，多少热血青年为此抛头颅洒热血，可是经过百年的实践，证明此路不通的内容引发了近1.5万条褒贬不一的转评。网民通过搜索和验证发现，这是指自由派经济学家毛于士老先生。毛于士发表该文的日期以及文章引发的转评数字都与《红旗文稿》文章中所提的数字吻合。《红旗文稿》的文章还抨击了一位地产商。2014年9月4日，一位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知名地产商人发布微博，直接抨击马克思洗脑大众。网民们顺藤摸瓜，很快就查出这位地产商就是曾因一度爆出惊人雷雨而被称为“人大炮”的前北京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事实上，任志强受到批判的这条微博是一个只有9个字的疑问句：“胡编被马克思洗脑了。”他是针对《环球时报》一篇题为《中国有一批被洗脑的独立思考者》的社评，对该报总编辑胡锡进反唇相讥。《红旗文稿》批评的第三个微博大 V 是一位知名演员。该文称，另一拥有260多万粉丝的某著名演员在微博上质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基本共识，公开声称“没谁都有中国”。红旗文稿批判的这个人就是著名影视演员孙海英。9月17号8点18分，孙海英在微博发的原帖内容是这样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吗？正确答案是，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不到一小时之后，孙海英又发了一个跟帖总结说，这话的意思是没谁都有中国。需要指出的是，孙海英在原帖中所说的话并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位领袖的语录。1943年8月8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讲话时说，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原来孙海英是套用当年毛泽东批蒋介石的话来暗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论调。红旗文稿的文章称，在微博上一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说话的正义声音经常会受到网络水军有组织的围攻，遭受语言暴力，孤立无援。中国军队的著名鹰派人物罗源将军在题为《反腐旨在重拾民心、重振士气、捍卫红色政权》一文中表示深有同感。他说，现在一些网站上，你不骂共产党，不骂毛泽东，都不好意思上这个网。在网上谈共产党、谈社会主义，好像都已经被边缘化、被地下化了。在谈到如何管控微博大 V 和微博平台时，红旗文稿的文章称，对于诋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噪音，必须严格监管、坚决清除。为防止微博等新媒体的私有化、市场化倾向， 必须大力发展国有控股的微博运营企业。网民加吴在红旗文稿这篇文章下面发表了一个跟帖说，红旗杂志在祸国殃民极左文革期间兴风作浪，造谣惑众，迫害忠良，改开以后遭到唾弃，销声匿迹，如今改头换面，伪称红旗文稿，臣子泛起，再次鼓吹阶级斗争，制造分裂。网民文化岁月在跟帖中说，党报就是党报，号称代表工人阶级，代表人民的利益，可角度永远都是这么幼稚。蛊惑民心能奏效吗？人民都看得清楚，道路正确与否，是否应该继续走下去，总会有定案的。如不再以武力迫压下，早就翻天了。一位网民针对红旗文稿的这篇文章质疑道，文革大字报又开始了吗？西安理工大学教师张翔指出，红旗文稿12月14日刊文批判三位微博大 V， 这种文革大字报式的垃圾只能骗骗爱看新闻联播的老年人，骗骗那些只玩微信不看微博的幼稚愤青，民众并不都是傻子。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后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于今年十月结束，但是美联储货币刺激政策的涟漪效应很可能在2015年扩散到全球经济。很多专家都表示，大规模的债券购买项目帮助稳定了美国经济，同时也向发展中经济体注入了大量的资金。随着2014年结束的脚步临近，其中的一些资金开始回流美国。
自2008年开始，美联储已经向全球经济注资近4万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除了加强了市场流动性，也同时将美国的利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降低利率没有导致过度的通货膨胀，其中一些资金开始流向收益率较高的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这样评论。
投资者寻求高回报率使得发展中经济体受益。
受益的国家包括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但现在看来，美国利率将于明年上升。联邦金融网的首席投资官布拉德·麦克米伦通过 Skype 说，其中一些资金将开始回流美国。
随着美国利率的升高，美国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增加，你将看到很多流向发展中市场的资金回流美国。
凯瑟琳·曼表示，这并不一定是坏消息。
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取消量化宽松的同时，美国经济也在加速，所以尽管资本在重新分布，从出口的角度来说，发展中市场仍然会受益。
Ended up doing better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xporting.
这是因为美元强劲将导致外国出口品价格更低。另一方面，这也容易增加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德胜安联资产管理公司联席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这样说。
为什么外汇市场会恢复波动？这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同幅度的中央银行系统转变成为一个多轨道的中央银行系统。过去每个央行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不同银行的幅度不同。而现在，全球市场有两个央行停止刺激经济的脚步，这是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而另外两个央行正在加紧经济刺激计划，这是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
专家说，价格波动是经济常态化的组成部分。国际财政分析师詹姆士·伯克利通过 Skype 说，这可能将是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转折点。
我认为各国政府应当试图使国际贸易最大化，并利用好美国经济复苏后的这段时期。现在我们进入了真正的持续增长阶段。
尽管世界有些地方经济下滑，专家表示，强劲的美国经济加上不断下跌的油价将导致消费上升。
而当消费者消费的时候，制造世界35%货物的发展中经济体也将在2015年获益。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根据美国荣鼎咨询集团的报告，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在2013年达到了140亿美元的新纪录。中国制造业来美投资的原因包括中国国内工资上涨与中产阶级的兴起、海外投资政策的松绑等等。今天的走进美国，带您去看看一家中国在美投资的工厂对当地所造成的改变。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魏芝。2014年5月底，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一个由中国企业投资的铜管工厩正式开始运营。这是第三家在阿拉巴马州投资的中国企业，这使得正在热议的中国投资美国制造话题再次升温。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和并购对当地经济产生了如何的影响？美国人对于中国老板的接受程度又是如何？今天的故事要从阿拉巴马小城 Pan Hill 开始说起。
阿拉巴马州位于美国东南方，临接墨西哥湾，首府蒙哥马利在美国现代民权运动历史上非常有名。上个世纪的1954年到1960年间，著名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就在市区的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由首府蒙哥马利向西约2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威尔科克斯郡的松山镇 Pine Hill， 一个人口不足1000人的南方小城镇。小镇就坐落在铁路旁，主要的公路沿着铁路而建，路旁有一家银行以及几间店铺，有的店铺已经歇业，挂出了求售的招牌。驱车深入镇里，映入眼帘的是错落在松林间居民的房舍，一间伫立路边、大门深锁的火车博物馆透露出松山镇的历史。我们到的时候正是中午，镇上的营养保健中心里聚集着用餐的居民。中心的经理迪克西摩尔为我们介绍说
：“This community is it's a loving community. It's very close knit.
这是一个充满关爱的社区，人与人关系非常紧密。这里很小。”但每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镇上的人都会提供协助，而且大部分都是匿名的。
这是一个以伐木、锯木、造纸为主要产业的小镇，它所在的威尔科克斯郡人口仅有12000人，但失业率高达全阿拉巴马州之冠。高失业率让亚洲人与移民在这里难得一见，但是面对我们这样的亚洲面孔来访，镇民们并没有感到突然与新鲜。原因是中国专门制造空调设备使用的铜管制造商金龙集团在松山镇投资的一座面积近50000平方米的铜管制造工厂在2014年5月份开始运营。
这应该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铜管制造工厂。
凯斯维尔是金龙北美公司的常务副总，带领我们进入这个金龙集团在北美的第一座工厂。目前工厂有2条生产线，雇用了约190名的美国雇员，并计划在2015年增加到300人。除此之外，工厂还有约65位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负责训练美国当地的员工。
我们雇用的很多人在之前都处于失业状态，现在他们开始赚钱，开始花钱，使当地经济改善了很多。
金龙铜管工厂对当地经济的改善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威尔科克斯郡工业发展局执行董事乔治·奥尔福德做了这样的评估。
It was $110 million investment in the plant and equipment by the company,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in payroll. And as we've got about the work.
金龙集团投资了1亿1000万美元建造厂房与购买设备。每年好几百万美元的工资支付，我们威尔科克斯郡的劳动人数不多，所以不需要几千个就业机会来改善我们的未来。我们觉得，金融集团如果能够提供300个左右的就业机会，就能把我们的失业率减半，对我们郡有极大的影响。
金融集团的投资无疑对威尔科克斯郡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因为在金融之前，威尔科克斯郡已经有近40年没有任何主要的投资。 金融集团的建厂计划一拍板定案，就被当地人称为希望工程。
这个投资关系到我们地区未来的成功与否，它是威尔科克斯郡的希望，能够克服贫穷以及改善这么多年来高失业率的希望。
但是这个希望工程的落实却是两个阿拉巴马州地方政府跨越行政区域携手合作共同争取的成果。因为当初金龙集团决定投资的地点并不是威尔科克斯郡的松山镇，而是隔壁克拉克郡的托马斯维尔市。
我们呈递了提案，是62个争取金龙集团投资的城市中的一个。
托马斯维尔市市长谢尔登戴尔是促成这项投资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先后去了中国四次，最后赢得这项投资。然而当金龙集团决定将原本计划建造的一条生产线增加到三条时，当初在托马斯维尔市预定建厂的土地却不够使用。为了留住金龙工厂，戴尔市长找上了地区发展的合作伙伴，也就是隔壁邻居威尔科克斯郡。
所有在威尔科克斯郡的人都与托马斯维尔市有往来，不论工厂设在这里或那里，我们都可以得到同样的利益。 能够打破郡县之间的界限的经济发展是不寻常的，我们在这个项目上的合作方式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为了帮助金龙顺利建厂，地方政府合作购买建厂所需的土地，免费送给了金龙工厂。阿拉巴马州政府也出资新建了崭新的桥梁与产业道路，使工厂所在地能与主要运输道路连接。而来自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拨款，帮工厂引进了水源以及修筑污水下水道，从地方一路到联邦政府，积极配合消除所有金龙设厂的障碍，可见这笔投资对当地的重要性。
我们地区这么多年来的最大的出口项目就是我们的小孩，因为他们在这里找不到工作。
而金龙公司方面来美国投资设厂的考量又是如何呢？
A lot of the key HVAC manufacturers that are global companies are located here.
许多主要的国际空调制造商都在美国，所以长达10,000英里的海运供应链存在风险，尤其是封锁罢工的风险。另一个风险是将许多的资金压在海洋上，而铜又是较贵重的金属。而且客户需要较灵活的交货时间或临时加快交货日期，所以要想真正成为全球性的公司，必须要有全球的布局。
其他原因如中国国内工资上涨与海外投资政策松绑、美国征收反倾销税等，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业开始在美国投资。根据美国荣鼎咨询集团的报告，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在2013年达到了140亿美元的新纪录，而2014年也预期将超过100亿美元。
我开始时工资是11美元一小时，每三个月加一次薪。我现在赚12.25美元一小时，两个星期后我可以达到13美元一小时。
劳拉·刘易斯是金龙在美国当地的雇员，目前担任工厂统管包装的工作。
如果金龙工厂不在这里，我就必须离开我的家庭到外地去找工作。
然而金龙工厂改变的不仅仅是刘易斯的生活，与工厂大多数工人情形类似，刘易斯的住家离工厂大约15分钟的车程。每天一大清早，当先生出门上班，校车接走孩子上学之后，他自己就准备去工厂上班。在这个淳朴小康的美国南方家庭中，刘易斯对中国制造的物品并不陌生。
我想便宜货都来自中国，对不起。
然而自从他开始在这个现代化的铜管工厂上班，与来自中国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后，他对中国制造物品的印象改变了。
我看到了中国人员非常关注他们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工作品质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工厂，当地员工开始留意他们过去极不熟悉的中国文化，有些员工甚至骄傲地把他们的中文名字写在头盔上面。
您好，本兰芬
Jennifer
啊哈。
这是在托马斯维尔市仅有的两家中餐馆其中的一家。经理陈丽珠来自中国，因为餐馆生意，他经常与当地居民接触，也深刻感受到工厂在当地所受到的欢迎。
客人有提到那家工厂吗？
客人有啊，经常都有客人说，然后都对他们评价都蛮好的，都蛮喜欢的。
当然，中餐馆本身也是金龙工厂对当地经济影响下的受益者。
喜欢，当然喜欢了，因为他们会过来光顾嘛，我们生意就会多做一点了，对呀。
我想这好比是美好的婚姻。我的一位同事说，我们结了婚就要把婚姻一直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和金龙一起努力，也要一直努力下去。
像金龙这样的投资给了我们的下一代更多的机会留在家乡。现在我们希望这里最大的出口项目是铜管，是钢管，是纸类制品，而不是我们的孩子。
小城的日出宁静而美丽，远离都市的尘嚣，却多了份与大自然亲近的自在惬意。刘易斯迎着日出的阳光朝着金龙工厂出发，他上班的路途不再是遥不可及，而下班后他依旧能够回到那个阿拉巴马甜蜜的家。走进美国，刘恩明、魏之发自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报道。
每年十一月，洛杉矶的中美电影峰会、中美电影节和美国电影市场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国影视行业的领袖人物聚集好莱坞，而今年出现了来自互联网行业的新玩家，号称中国互联网 BAT 三巨头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互联网公司跨界对传统的影视行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峰在洛杉矶的报道。
阿里巴巴今年九月在美国上市，成为了美股史上最大的 IPO。 十月底，马云带领着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影业团队拜访了好莱坞六大制片厂。十一月，百度旗下视频网站爱奇艺赞助了美国电影市场，并举办了爱奇艺中国之夜。而腾讯投资的柠檬影业、优酷土豆旗下的合一影业也同时来到了好莱坞探讨合作事宜。此外，乐视网旗下的乐视影业也于十月在洛杉矶成立子公司。
中国未来的电影公司都会给 BAT 打工，这个现在已经逐渐被验证吧。这个三个月不到的时间 ，BAT 的所有公司，包括互联网的公司，都在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我觉得这也是一股新的玩家会进来，会对这个行业产生深刻的影响。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互联网三巨头的市值是传统影视公司的数十至数百倍。十一月，阿里巴巴、腾讯入股华谊兄弟，各占有其8.08%的股份。而今年十月，百度也斥资10亿入股华策影视，获得其5%的股份。日本公司索尼80年代收购了哥伦比亚公司，而如今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也可能会给好莱坞六大制片厂改名易姓。索尼影业中国区制片人滴滴认为，互联网公司正在改变传统影视行业的游戏规则。
A platform like Alibaba gives you the ticketing platform.
像阿里巴巴那样的网站，它有卖票平台，有消费者产品平台，有数码发行平台，以及众筹平台。当观众自己投资电影时，他们更希望这部电影成功。所以我认为，那些互联网巨头在中国电影行业创造的整个生态系统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For cinema in China is going to play a really important role.
奥普传媒集团创始人肖佩环补充说，互联网公司进军影视行业的现象是全球性的。
不只是阿里巴巴，可能在国外还有，我最近也跟Facebook， 还有一些谷歌、苹果，大家都在想同样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消费者是越来越年轻了，需要跟着他们的生活这种方式来做下一个布局吧。可以说，我觉得在很短时间之内，我们会看到一个巨大的融合。
截至2014年六月底，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增至4.39亿，视频流量已经占到互联网总流量的70%以上。
二三线城市很多用户过去没有机会接触互联网的，由于他有了智能手机，1000块钱以下，你一台电脑5000块钱他买不起，但智能手机让他随时随地可以联网，这个整个用户组成的变化让这个互联网公司有机会来帮到传统产业来接触这些用户。
近年来，网络自制剧、微电影和视频播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大视频网站上。
可以上楼去喝点水。
坏人。
而《十万个冷笑话》《屌丝男士》。万万没想到，这三部网络自制剧的点击率如今都已经突破10亿，并且将被搬上大荧幕拍摄电影。
中国今年上半年，百度搜索指数 TOP100 的电视剧里边，有50%的内容其实是只在互联网播出的电视剧。我们包括传统给电视台做电视节目的那些公司，就开始考虑只为网络做节目。只做完或者说做完的节目只在网络播出，他们一样可以投入很高的成本来制作，一样可以挣回钱，挣回来他的制作费用，甚至有的收入还会更高。
超过100万用户参与了爱奇艺为最近上映的许鞍华电影《黄金时代》进行的众筹计划，3分钟内就筹到了300万美元。肖佩环说，互联网思维和传统电影行业的思维是不同的。
一个传统的思维可以说英文就是所谓的 push， 我宣销，我是做市场的方式是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希望你来玩买我的票。但是互联网的就是所谓的是拉，所谓的 pull， 我今天可以跟你互动，我把很多不同的环节我也可以用互联网的方式来了解一下观众到底在想什么，想看什么，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做法。
除了前期宣传与众筹之外，互联网公司还擅长于电影在院线上映过后的数字发行，以及影视衍生品的销售和网络游戏的发行销售。
咱《爸爸去哪儿》这部剧，去年春节期间上了一部电影，它电影的票房大概7个多亿。但是《爸爸去哪儿》的游戏是百度独家发行的，游戏收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个亿。这个票房之外的其他的收入可以做得非常大。而且基本上是好多电影的空白，我们互联网擅长的是做这些东西。
互联网公司带来的另一场变革就是降低了人们进入影视制作行业的门槛。
用户得到这一个梦想的平台，因为它对所有人，互联网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所有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作品上传上来。我们有个专门的分成计划，是至少是收益的30%我们分给这个上传作品的作者。
互联网也正在为影视行业发掘和培养新生力量。
There's been a hugeexplosion of literature on the internet. I mean, you know,
近年来网络上涌出了大量的作家，比如像小说家江南，他的作品《龙族》，还有《三体》《小时代》《致青春》等等，这些网络上走红的小说都成为了电影的脚本。这些网络作家也正在成为我们影视行业食物链的基础。
What's happening creatively with writers on the internet is the basis of the food chain.
然而，并非所有人对互联网企业跨界都持有肯定态度。
中国的未来的会产生一批不伦不类的电影，那么这些产品呢，就是盲目的迎合这些互联网的粉丝的经济的电影。
于东认为，传统电影公司要坚守内容创作的阵地，制作出高质量的作品，并利用互联网公司的优势。
真正的电影公司，要融入吸取互联网的这种精髓，要植入互联网的基因，能够拍出更多电影，能够被互联网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更大的放大它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也是机会来的。
美国之音记者黄峰、陈星、包小祥，洛杉矶报道。
相对于手动使用医疗器械，医疗机器人能够帮助外科医生更加安全和熟练地实施精细的手术。这样的机械设备能够使制造牙冠的时间减少到几个小时。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奇的报道。
在学习读写之前，儿童们就已经能够处理图像了。一个叫做 Scratch Junior 的编程学习程序的联合开发者米切尔·瑞斯尼克说，带有触摸屏的平板电脑很适合排列简单的指令，这正是编程所做的事。
每一个小图块告诉角色要做什么，你把这些小图块拼到一起，你就编了个电脑程序出来。 每一个小图块都代表着不同的行为。这个图块让这只猫走到右边去，这个图块让猫跳起来。通过把它们拼接起来，我就编出了一个程序，能够让这个猫先走后跳，把一串动作组合在一起，这就是编程。
七岁的塔里亚·莱维特正玩得很开心。
这很有趣，因为你几乎可以在这上面做任何事情。
孩子们在现代科技上花多长时间是由家长决定的，但是正如乔治城大学儿童数学媒体中心主任桑德拉·卡尔福特指出的那样，现代科技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生活在数字时代，我们一边担心我们花在屏幕上的时间太多，一边也要担心如果我们的孩子不知道如何使用科技，他们会落后，因为这些科技将塑造21世纪，影响我们的职业工作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要如何取得成功。
在北京的这个名叫创客空间的地方，4到15岁的孩子也在使用像 3D 打印机这样的工具和机器来创造各种项目，这是所谓创客运动的一部分。创客运动发源于美国，并很快扩散到其他国家，它将那些喜欢亲手制造东西的人们联系了起来。很早就接触到创客运动的王胜林说，这股潮流吸引了更年轻的一代。
老一代人就好像是说到了早晨就去工作，但是我们看到年轻的一代非常努力地尝试做他们爱好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不同。
不随大流，这与中国的传统是相悖的，但是像24岁的黄伟杰这样的年轻创业者们总是想要改变些什么。
但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尝试去创作，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能力并不比国外的人差，其实我们就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我们做不到呢？
黄伟杰说，中国人需要知道尽管开公司存在失败的风险，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具有更广泛的国际经验，所以他们将做好犯错误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准备。
刚才介绍的是中美两国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们向低龄儿童介绍电脑编程和电子电路设计等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刚才我们介绍的相对于使用手动医疗器械，医疗机器人能够帮助外科医生所做的事情。
计算机辅助的医疗器械让医生和病人都大大受益。以前病人要去牙医诊所多次才能完成像安装牙冠这样常见但又复杂的手术。当牙医在为受损的牙齿准备替代物的时候，病人只能使用暂时的牙冠。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这项手术逐渐开始使用机械，整个流程因此减少到2个多小时，病人坐在牙医椅子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病人只需要在牙医椅上坐12分钟左右，其他的时间手术都不需要在病人口腔内操作。
在这家位于北维吉尼亚靠近华盛顿的牙医诊所里，迈克尔·希尔福斯和他的助理在为一位病人准备一个新的牙冠。真正的钻孔时间有5分钟左右，不像以前用塑料做出受损牙齿的模印，希尔福斯用一个有摄像头的棒子扫描牙齿以及周围。接下来电脑将完成所有的工作，包括设计新的牙冠和为机械铣床设定指令。一个瓷质的牙齿般大的立方体被放入2个类似牙医钻的精密钻之间，接下来两个钻会磨去多余的材料，造成一个完全匹配的牙冠。要把牙冠变硬，还必须把它放在高温中烘烤大约10分钟，同时牙冠也会染成和周围牙齿相匹配的颜色，这样就可以把它嵌入到病人口里了。病人非常满意这样的结果。
It feels amazing.
感觉很好，就像是我自己的牙。
希尔福斯医生说，即使这样的技术也许有一天也会被淘汰。
接下来我们期待的是基因工程和最终的克隆，这样我们就能用真正的牙釉质来制作牙冠，这样感觉就像是病人自己的牙齿。
但目前来看，他说病人们对于只需来诊所一趟就能做好新的牙冠表示非常满意。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2014年进入尾声，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哪些中国大事牵动人心，又有哪些事件改变世界的走向。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鸿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2014年的中国充满了看点，习近平大力巩固个人权力，收紧意识形态，当局高呼依法治国，强力反腐，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落马，中国经济减速，贸易紧缩，房市下滑，引发中国模式失灵瓦解之忧。台湾、香港新时代公民运动崛起，为大陆统战政策带来挑战。外交上，北京改变韬光养晦的策略，凸显强硬姿态和主导世界事务之雄心。那么以上种种对于中国都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那么首先请各位先来评论一下，习近平执政2年如何改变了中国？你觉得习近平采取的什么措施对中国具有最深远的意义？先请刘平先生来点评一下。
好的，如果你要问给人最深刻的印象的话，当然是反腐啊，抓这个大老虎。但是你刚才问了一个，就是有什么深远的影响的话，那恐怕大家更期待他建立起制度。偏偏在这件事情上，他和大家的期待是背道而驰的，那就是在人权上、在法治上，他没有，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很清楚的给大家看出来他有这样的决心，或者他有什么样具体的作为。
张先生。
这个国内当然就是反腐啊，这个打老虎呢，打了2只大老虎，我们看到哈，这个周永康啊、徐才厚，这个呢对于这个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事情。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胡温的10年里边，在反腐上是无作为，什么都没做，所以这个腐败在中国大陆现在真的是一个这个无所不在的一个难题啊，而且这个可以跟这个1949年的国民党相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习近平能够这个真的去打虎，而且这个尤其周永康的这个案子啊，是这个四人帮以来这个第一次，这个常委被打，这个是还是有它的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这个国际方面来看呢，这个从过去邓小平以来的这个韬光养晦，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你说他主动出击吗？可能还没到，但是他从有所作为这一点上来说，他确实在做了一些事情。
待会儿我们再讲到外交方面，再请您再评论。那么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程晓农先生，
以来2年，习近平上任以来这1年多，特别明显的是他为了巩固权力，也为了保政权，这个通过打老虎，现在已经达到了把权力集中于他个人一身，所谓的定全党全国于一尊，这个统治模式重新恢复和延续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模式。虽然它有利于巩固政权，但是不见得它能改变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也同样对付不了社会多元化的这个大倾向。
好，破空。
在座前面各位所讲的反腐是2014年习近平的一个大事和主题。我想反腐的指标意义是很明显的。那么通过8项规定，让那个军队啊不敢喝酒了，官员不敢消费了，另外高档商品卖不出去了，这个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这个习近平还是很得分的。另外习近平在国内得分的就是他这个把这个徐才厚这样一个曾经是解放军的副统帅打下去，那么把这个政法王周永康打下去，这2件大事有相当的震动效应，因此他在国内的名望直线上升，这个名望迎合了人治中国的一个青天思想。所以这个反腐呢，当然是权力斗争， 而且不在法治的轨道上，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另外呢，就是说他通过反腐，我觉得一举三得，一个就是他赢得了国内的民心，第二个就是掌握了军权和政权，再一个就是逼退了政治老人。
好，我想下一个我们再看看经济哈，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就是中国经济愈整乏力，症结在哪里？我想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就是说在今后十年的这个中国经济，你看到什么样的前景？对于老百姓的最直接的影响又是什么？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现在国内经济面的最流行的一个词叫做新常态，官方没有详细的解释清楚到底什么意思。实际上它的准确含义就是经济从现在开始逐渐进入持续的滑坡，然后老百姓开始逐渐进入这个过紧日子的状态。
嗯，
实际上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一直走在一种歧途上，就是它通过压低工资，用重税盘剥老百姓，养肥了政府，养肥了官员，用这种方式来这个维持这个中国的政权。但结果是这个导致中国的消费低迷，市场不振。这种情况下，中国一直是靠出口、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但是现在出口受到阻碍，房地产已经开始泡沫破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现在面临两个大的难题，一个是如果房地产价格再进一步下跌，大概跌到20%的时候，大部分银行都可能破产。第二，地方政府的债务现在已经到达GDP 的70%，加上中央政府债务已经快接近国际讲的占 GDP 90%的这个警戒线，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其实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经济往上推是不可能了，往下滑也拦不住。而正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政府现在因为地方政府没钱，正在准备进一步收房产税，所以从今后的趋势来看，老百姓的荷包会因为通货膨胀进一步的萎缩，而房产税会把贪官和中产阶层的荷包进一步掏空。所谓过紧日子就是这么来的。
好，听听破空的意见，你觉得对老百姓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前景？
我觉得中国经济啊，现在是这个持续下滑，实际上是经济周期到了，因为这个红利耗尽，成本高企。我们看到，就像那个土地资源啊，这个工资这些成本都飙涨，还有这个能源资源。另外呢，就是说那个。一个人口红利也下降了，因为人口的优势不在，那个年轻人的那个人口老龄化，年轻人的优势不在，这些都导致中国经济下滑，在高速增长出现了一个乏力。另一方面，如果说预见未来十年的话，我想未来十年中国将出现经济停滞的十年，而这十甚至下滑的十年，这十年中企业的生意将很不好做，企业将抱怨企业生意不好做。一旦企业的生意不好做，就影响到老百姓的工资，可能不会上涨，甚至下滑，或者说是跟物价相比相对下滑。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要拯救这个经济，习近平唯一的办法现在看来就是说没收贪官的财产，没收贪官的财产之后呢，充实国库。这一招薄熙来在重庆用过，那么在唱红打黑，把这个一没收制充实了重庆市政府的财政，甚至给当地的农民都实行这个医保或者是退休的这么一个低保。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薄熙来在重庆得了人心。那么习近平在政治上实际上是把唱红打黑推广到了全国。那么他在没收贪官财产，我们知道贪官现在清朝是一个和珅巨贪，现在是千百个和珅。
好，
你要是把这个贪官的没收过来，
好，我们知道香港和台湾问题是最近就是过去一年外媒关注中国的热点哈。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意见，就是我们知道占中运动是香港回归以后最大的规模最大的公民运动，那么在你眼中占中现在暂时告一段落以后，香港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香港没有变的地方蛮多的哈，比如说这次这个占中运动能够这个和平的落幕，其实跟这个参与占中的这些示威者啊，他们的这个民主的素质跟他们这种这个法治的观念是有关系的。虽然这个去占中感觉上好像是这个他也是迫不得已了，好，在体制内没有办法表达意见，这个以这种这个公民运动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不同的意见，那最后能够和平的收场，我觉得这个香港人的素质表现出来，这一点没有变。不是说因为这次占中运动并没有取得他们预期的成果而导致任何这个严重的后果。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没有变的，就是说这个香港的这个整体的社会秩序没有变化啊，没有变化。那个经济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已经有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心思变，然后这个民众追求普选的这种意愿没有变。所以这个今天战中虽然结束了，这个以后示威者会不会重返 这个重新战中，我觉得这可能性是存在的。嗯，
好，刘平年。
嗯，我觉得没有变哈，跟这个有没有变的，今天宁馨在节目一开始问了一个问题，还是回到那句话，有什么长远的影响？因为历史是在不断的在前进的，常常也是不断在改变的。确实，香港这个体制，它跟中国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维持了。我有香港的朋友说，其实香港人呢就希望能够像天安门一样，出动这个军队或者坦克车，很显然失望的。也就是说，这个变是中国的领导阶层也在改变，他也希望学习怎么样来这个面对各种变化。而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很大的变化是，张华刚才用了四个字：人心思变。就是将来中国政府或者这些港英当啊，对不起，香港当局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想到今天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也许他的政策路线还是这样做，但是在具体的作为上，他会想到那要不要拿今天战中作为他的警惕而有所调整。
嗯，陈建龙先生，您的看法，对香港战中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香港的这个在立法局还有在特区政府里边执政的这些政商精英啊，是共产党挑选出来的。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他们与北京的关系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们和香港老百姓之间的距离迅速的拉大了。现在民心的不满不仅仅是对北京不满，同时也对他们不满，所以这个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严重的动摇和削弱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地位。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香港回收17年啊，这个经过了三部曲，第二，中港关系，第一步呢，就是说北京得到了香港，但并没有得到港人。第二步就是北京悍然推出他们自以为是的假普选的政改方案，实际上是这个炫耀了权势，失去了人心。第三步就是这一次的战中运动，虽然是扑灭了79天的战中运动，但是这个中共是赢了战役，输了战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的变和不变很清楚。香港的变就是年轻人变了，敢于参政，勇于参政；香港社会变了，勇于抗争，而且持久抗争。那么它不变的就是它的法治精神，它的普世价值的坚守，还有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些公民的素质、文明素质，像用始终的和平主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像我们一个指标性的就是20-30年前，年轻人香港年轻人认同中国还有20%-30%认同自己中国人，现在下降的只有4%-8%，这是对北京的巨大挑战。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么2014年，想听听刘平先生的意见，台湾发生的什么事件，您觉得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是最深远的？
好的，其实台湾今年有一个太阳花学运哈，然后我也听到台湾有朋友称之为太阳花学乱，那就是你看你怎么样来定义，但是它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深远的。有一个至少在目前看来，它让两岸关系就变成了停滞，特别是这个像这服贸协议，这服务贸易协议或者是货物贸易协议，它显然都没有办法具体进展。而现在你不管是马英九总统，或者是北京当局在推出什么样的这个这个希望两岸能够再走下一步，即使在经贸现在都没很难有具体的行动，更不要期望说是这个希望能够在政治方面的对话，恐怕更是遥遥无期了。
所以您觉得像太阳花学运这种事情是代表了一种长期的民意趋势是吗？
是不是代表长期的民意趋势，恐怕还要再有一次的选举，一个这个全面的选举才能够看得清楚。嗯，但是至少它在战术上使得你很多事情就自爱难行了。
这个国民党在这次的这个地方选举中哈，这个几乎是全军覆没啊，其实跟台湾化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个马英九的施政满意度特别的低，这个让他自己的这个支持者失望，让他的这个对手这个激发出这种这个抗争的热情，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台湾化的运动。那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世代这些人哈，这个他没有一个中国的概念，这些都是从李登辉主政以来出生然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所以太阳花运动我们至少在表面上看，他们跟民进党的这种意识形态是很接近的，在很多问题上他们不完全跟这个民进党完全一致，可是在统独问题上他们绝对是支持民进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国民党如果主张这个一中各表，这个主张这个两岸关系的这种将来的这种整合啊，会越来越困难。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人他是一波一波一潮一潮的这样出来，一茬一茬出来，那他们有了投票权以后他们投给谁？说老实话，我对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前途是这个不看好，
不看好。
我对两岸关系啊，这个维持马英九主政以来的这种这个和缓改善也是不看好。因为我觉得年轻的这一代人，他们即使不是民进党的坚定支持者， 至少是他们的同路人。
刚才我们都听到台湾和香港方面，陈晓农先生都出现年轻世代对于大陆的这个认同降低哈。那么中国政府在处理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时候，他们面临这种一方面是公民运动的崛起，一方面是对于大陆的认同降低，你觉得中国政府的这个政商政策对于港台的是不是应该有所改变？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政府从过去20多年来一直实行的叫做政商统战左右台湾，就是拉住台湾的政界商界，试图用统战策略影响他们，认为以这样就可以通过台湾的政商两界来支配台湾，这个对台战略现在已经破局了。实际上很像国民党，我觉得他可能慢慢就要淡出了。共产党花了很多心血在台湾的统战问题上，这个投了大量的资，恐怕都要泡汤。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共其实现在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渗透影响控制年轻一代，也许这是永远做不到的。
好，陈伯鸿先生。
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国民党的失败啊，也是共产党的失败，马英九的挫败也是习近平的挫败，连家父子在台湾的崩盘呢，也是中共对台方略的崩盘。至于中共今后怎么办呢？有一个看点就是说，海协会会长陈德明率团访问台湾，在9合1选举之后，那么他说了一句话，他对服贸的协议最多这个中北京要保持2年的耐心。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最后通牒式的威胁。那么2年人家不签服贸协议怎么样呢？那就是不是武力威胁呢？所以这就暴露了北京的一个用心或者野心，就经济绑架台湾。那么如果绑架不成就威胁，是不是叫动武？说这个我们看到，刚才我不同意国华说的一句话，说是因为李登辉一个去中国化导致了年轻人的这个不认同，实际上那时候次要的。因为香港我说过，香港相反，香港的年轻人是在97之后成长起来的，是在回归中国后成长起来的。那么台湾香港两地年轻人都反对，实际上的关键就在于北京政权死心塌地的对抗普世价值，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好，我们再来看少数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也是外界对于中国国内政策的一个关注焦点啊。那么刘碧先，你觉得中国在少数民族政策方面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好的，现在变成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希望这个你如果要用紧缩的方式造成更大的反弹，然后呢一松手又不晓得会怎么样个变法子。又想起早年这个经济政策，什么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收，所以呢就变成了不知道究竟要怎么样做。但我倒是觉得这个所谓这个普世价值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你不管是这个汉人或者其他任何民族，怎么样让他受感觉到自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让这样的尊重让我能够对你产生一定的认同，这样的认同然后从心理上反映到实际的行动上，这个恐怕是一个很长远的路，但是却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
对，其实少数民族的问题跟这个全中国这个人民的问题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啊，在谈到民族问题的时候，他们想的比较多的就是在经济上我们是不是给他们一点多一点照顾，可是在政治权力上这方面其实这个控制的非常的紧，非常的严，比这个汉民族所在区域的这种控制还要严。所以这个东西啊，是他这个政策有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收到成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央政府呢，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啊，政策上一方面他想怀柔，另一方面呢在想这个铁腕，尤其是出现暴恐事件以后，
对，
所以他在这个怀柔跟这个暴恐之间啊，在这个铁腕之间啊摇摆不定。那他最大的这个困扰和担心当然是这个来自境外的所谓的这种这个渗透，所以导致呢这个内外勾结，主要还是担心这个恐怖主义的蔓延。
好，陈晓农先生。
现在在少数民族地区，表面上中共通过高压已经勉强维持住这个所谓的稳定，但是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很多人的这个心中积累的不满是越来越强烈。那么另一方面就是中国政府手头的牌也越打越少了，打出来有用的牌也越来越少。所以由此可见，从今后开始，这个老百姓心中的不满成了中国政府的心头大患。而少数民族的心中心头不满又和汉族的情况不同，对中国政府来讲更加难办。
我们知道有一个对于少数民族问题就是新疆问题，那么现在至少国内的宣传是觉得新疆的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有所联合哈，或者至少有这种担忧。那么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中国的周边的关系啊可以画三个圈，一个圈就是台港江藏， 第二个圈是周边国家，第三个是世界格局。那么就谈第一个圈的话，我们知道这个都全面恶化，跟这北京的关系全面的对抗。那么香港和台湾是采取了文明的对抗的方式，那么新疆和西藏就相反。那么西藏人呢是这个以死寻节，一百多人的自焚来呼喊自己的权利，民族权利。那么维吾尔人是以死相拼，就跟你拼了。那么我们看到每个月都在发生维吾尔人的这个暴力抗争，那也就是说压是压不下去的。难道说你要把一千万人维吾尔人都杀掉吗？如果你真的把一千万维吾尔人都干掉了，那叫惨胜，那不叫做你什么胜利，或者叫惨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根本的问题还出在北京。如果说维吾尔人的这个恐怖主义，或者说极少数人所从事的恐怖主义跟国际恐怖主义有结合的话，那是北京的政府造成的。我觉得这个现在如果政府不对的话，宽严兼侮，宽又怕自治独立，严的话又怕暴力反抗。北京政府调节政策，尤其调节他的这种政治理念是非常关键的。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外交，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大家对于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一个最大的观察就是，就像您刚才提到，改变韬光养晦的政策，而采取更为主动的这种态度哈。不管是在对邻国的问题上的强硬，还是说在主导世界事务方面显示雄心，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呢，还是一个不明智的做法？
我觉得这个因为谈到习近平的这种这个主动出击也好，或者有所作为也好，跟他比较的是特别明显的是胡锦涛了，啊，他之前的胡锦涛，我们知道胡锦涛比较低调，胡锦涛呢也比较拘谨，可能跟他的家世啊、这个经历啊有关系，而习近平呢确实是这个比较主动一点，客观的因素是在这个习近平现在主政的年代，中国的实力比胡温十年要强了，这个包括军力，所以他可以动用的资源也多了，再一个，这个中国人啊，这个民心。老百姓都是希望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其实不仅在中国，在美国也一样。
对，
这个奥巴马总统之所以这个被人这个指责，就是因为觉得他软弱。这个马英九在台湾被人家这个指责，也是因为他觉得
优柔寡断，
优柔寡断，一事无成。
对，
那习近平在这一点上，他很了解这个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很了解民心，所以他在过去这个外交上啊，中国这个趋于比如说这个韬光养晦的地方，他现在就表现得好像这个有所坚持了，我觉得这个说明智还是说这个愚蠢，这个其实都不是很好说，还是要具体事例具体来看。我觉得有一点我们要肯定，这个中美关系而言，虽然从这个阳光之源的这个西奥会之后啊，这中美关系遭遇了很多很多的困难，一度时间哈，真的是这个怎么讲，对抗好像超越了合作，在这样的情形下还能维持斗而不破，而且在这个北京这次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这个双方呢相见甚欢，这个奥巴马还去了这个国事访问，我觉得这也是蛮不容易的，这也是一种这个外交成就了。
好，那听你刘片，你觉得过去一年习近平在外交上哪一招是臭棋，哪一招是高招，你来点评一下。
好的，臭棋跟高招是一件事情，就是跟日本的关系。所谓高招就是所谓中国实力强大，你知道今年是甲午年，120年甲午战争，中国是在所谓的这个强兵强国之后打了一场大败仗，你就才能够充分了解到不变法就不足以图强，也就是你在所谓的国力强大是什么个强大，是这个国家体制的强大，是这个民间财富的强大，或者是你的船坚炮利的强大，这个希望这个中国领导人能够体会到。那为什么说，所以说我说这是一个好棋也是个臭棋，跟日本的关系，你要不然就不见人家安倍，你要见安倍就应该表现出一个主人应该有的态度，但是我们在这个透过这些画面上看到，觉得也许你满足了某一些中国人的所谓的民族自尊心，但是在同一个时候你让这个国际上看到你是真心的诚意要改善这样的关系，或者是你只是图这个一时的痛快而已呢？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点评。
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个一年当中外交上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享受了一下亮剑的愉快，但是呢收获呢是乏善可陈，周边国家反而感觉到中国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威胁。那么如果谈到高招呢，也许他和奥巴马在瀛台的这个会谈是一个高招，就是迅速的缩小了双方领导人之间的距离。如果说有臭招呢，那就是拥抱普京是一个臭招，现在普京自己已经陷入泥潭了，如果习近平继续把手拉得紧紧的，那就会被拽下去。
好，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刚才讲了第二个圈啊，就是这个周边国家的关系。显然，中国处理周边的国家的关系是非常的这个被动，而且陷入了那个对抗。那么，如果说凑齐的话，两招，一个就是这个把钻井平台放到越南近海，结果在越南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围攻下，他最后不得不撤走，灰溜溜的撤走，实际上对付不了越南。另外一个凑脸就是刚才刘平先生讲的，那么就是凑脸外交，就是又要跟日本呢和好解冻，又拿出摆出一副凑脸，显得非常的不文明，没有气量。最后跟日本的关系又结冰。另外呢，就是说如果高招的话呢，部分的同意小龙的说法，就是说他这个跟美国这个握手，实际上他这个实质是说，尽管中国走近，但是呢，中国还是没有掉到俄国的陷阱中，还是把中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所以说，这个从这个庄园会谈到那个银台会谈呢，都显示啊，中国还是把握住了中美关系这个主轴。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软性的东西。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很快点，就是中国过去一年最具有启发性的或者娱乐性的新闻或者社会新闻是什么？张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有什么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一直在讲这个反腐啊，其实这个有一家媒体做了一个统计，这个今年落马的这些这个大概不是大老虎了，中老虎哈，大概有53位贪官这个落马，然后这个落马以后呢，就表示要忏悔，其中有14位。忏悔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是农民的儿子。这个我听了以后啊，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你是农民的儿子，是农民的儿子该贪腐还是不该贪腐啊？如果是农民的儿子不该贪腐，是吧，这个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你说这个你为什么要去贪腐？农民的儿子会贪腐，那以后是不是定一条农民的儿子不能做官？所以我听的这个就有点这个
很有娱乐性
啊。
刘平先生，您的看法是？
是我同意张国华讲的这个娱乐性，但是它背后其实是带着眼泪的。大家对你这农民的儿子的期望是什么？然后你给我们大家的结果是什么？我想到这一年呢、啊，这个娱乐性的新闻、啊、是很多媒体啊，他在报道的时候给了一些我们很具体的形象。比方讲说，抓到一个贪污啊，当然很多名词啊，什么表叔啊、防疑啊之类的哈。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具体的东西，比方说抓了一个贪官，然后说贪官的房产呢大概有100处，所以光是房门钥匙啊就带了一兜才能够带走。又比方讲说这个每天换表，结果要换这个一年才能够把这个每天换一次表才能够把它换过来。所以在最有趣的就是我跟我儿子就赶快那边算那个数字，他说在徐才厚家里面呢取出来的现金称这个一吨。这个后来我就跟我儿子算一顿到底有多少张钞票，后来发现按照100块钱人民币的重量来算的话是1亿人民币。
好，陈晓东先生。
我觉得在社会新闻方面有一个跟反腐直接相关的新闻，一个现象，就是这次反腐打了不少老虎，然后顺带着把央视的很多主持人也给打进去。央视我们都知道是党的喉舌，但是现在呢，他的很多美女主持因为和贪官的情色关系呢，把央视带上了个黄色标签，所以很多央视主持人一些美女们不管他干净还是不干净，现在老百姓看电视的时候纷纷议论的就是这个人和哪个高官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女主持现在给央视抹了一道黄色的痕迹，恐怕一时半会儿是擦不干净了。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一个娱乐性的新闻就是啊，本月12月11号，有几名中国人大闹这个泰国亚洲航空公司。那么这个一个中国女游客，她在飞机上啊，她要求那个吃方便面，泡方便面，就因为泰国小姐送开水送晚了一点，她就把这个方便面连开水泼在这个空姐身上，而且破口大骂。另外3个中国人呢，中国男的就起来帮腔，啊，一会儿又说是这个质问这个空姐说，你以为老子花不起钱？我想你花得起钱，你何必泡方便面呢？一会儿又说是这个老子要把飞机炸了，那你把飞机炸了不是恐怖分子吗？一会儿说自己有忧郁症，一会儿说自己要自杀。我想你自杀就自杀，何必去麻烦别人呢？说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呢更搞笑，就是把这些行为呢定义为任性，说中国人有钱了不要太任性，或者中国游客你何事不任性，完全不承认这些行为是粗野、野蛮、不道德，是一个民族道德崩盘的象征。这个跟这个劣质的制度、领导人的不成熟、领导人的任性有极大的关系。
好，最后我就请各位用30秒钟时间来，如果我们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刚才陈伯公提到一个，就是为今天中国社会这个精神气质把脉的话， 请大家说一下，你能概括出什么词语？就是说中国今天好在什么地方，不好的地方又在什么地方？张国华先生，请您现在说一说。
中国人啊，这个好的地方，我觉得很明显了哈。这个有这么多问题，很多人日子过得很不顺心。这个跟过去这个直线相比，可能这个收入比过去高了一点啊。这个衣食可能没有太大的这个忧虑了，但是贫富差别这么大，可是老百姓还是能够这么安居乐业啊。好，我觉得是中国人的素质也是很高了。这个是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就是说，真的是全民向前看。这个过去我们讲这个国民政府年代，旧的是这个年代叫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鬼推磨，真的是今天中国的真实写照。
刘平先生，您觉得呢？
好的，我觉得郭华刚用了一个字，说人民的素质还是很高的。我这个跟这个很多朋友谈到，从一些讯息里面得到。就是你不管这个社会怎么样的这个，或者是向前看，或者是这个有太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你在社会广大阶层仍然看见人性发扬。最新的一个，说有一个人太太冻死在街头，他就不忍就不舍得，就一直抱着太太，啊，就是你就发现这个人性，不管在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那个最基本的人性仍然是散发着光明的一面。但是怎么样让这样的光明的一面成为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恐怕是领导人必须要念兹在兹的。可是在制度上，或者是在心思上，或者在精神，在这个守法的精神上，恐怕这对领导人来讲还是很严峻的考验。
陈建龙先生，
我觉得我的看法稍微悲观一点。我觉得现在中国人活着，但是活得失去了灵魂，道德和伦理呢被踩在脚下了，手中就两块牌子，一块钱一块色。
好，很短。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最后三十秒。
我是觉得中国如果好的方面就是六亿网友的觉醒。这些网友啊，在这个网上围剿像这个周子平啊、这个花千芳啊、范曾这样的这个御用文人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奉承者。那么这个六亿网民呢，就在我们看到，就不仅台湾、香港的年轻人可能让人刮目相看，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也可能让人刮目相看。如果说不好的方面，那当时这个不仅官场腐败，而且人心很腐败，包括这些道德沦丧的事情啊，比比皆是。这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一个警钟。
好，有关2014年这个中国的重大事件呢，我们就回顾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2014年哪些大事又改变了世界的走向。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12月19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2014年的国际社会热点颇多，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分裂乌克兰，引发东西方紧张，新冷战引燃成型，中东局势乱象丛生，伊斯兰国趁虚崛起，世界面临新的恐怖主义威胁，美国被种族冲突和虐囚等内外难题所困扰，国际威望面临挑战，马航失踪，埃博拉病毒凸显人类技术的缺陷，石油价格大跌，打乱全球经济格局。那么观察世界局势，这些事件都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嘉宾的看法。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从美国看起。我们还是用一个大的话题吧，就是过去一年来，我想请陈伯公先生你来跟我们说一下，你认为最说明美国精神的一件事儿，在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觉得对你最有启发的？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这个民主党方面这个主导的一个虐囚报告，那么把很多年前反恐战争期间小布什政府对待这个恐怖嫌疑所施的一些酷刑啊、逼供的手段呢，公之于众。这件事情呢，这个非常有争议，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呢，就说这个反映了美国的一种价值，就这个他有自我反省能力、自我揭短、自我修复能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最强调是美国价值，就是我们跟恐怖分子不一样，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即使在反恐战争中也要坚守我们的人道和人权原则。
陈建龙先生，
过去一年美国的奥巴马当局推出了全民医疗保险的这个方案，然后呢有效的 把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口从20%降到了15%，剩下的人是自己不想要医疗保险。嗯，那么给了老百姓这样一个大礼包，用习近平的话讲，那就吃了政府的饭就应该不能砸政府的锅了。但是美国老百姓通过选举表现出来的是，仍然对奥巴马说 no。
对，
所以这就是美国精神的体现，那就是在美国，总统花政府的钱买老百姓的好是换不来选票的。
好，张国华先生，您觉得过去一年最体现美国精神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我跟这个破坤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是蛮相似的。我觉得这个美国参议院的这个猎球报告啊，既是美国过去一年来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最反映美国社会弊端的一件事情，同时又是美国这个精神的这个所在。怎么讲？这个虐囚本身啊，是让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国的这个反对派、美国的对立面找到一个来骂美国的借口。比如说，美国你虚伪，你高呼着人权，这个打着人权的旗号，可是你做这个虐囚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这是一件坏事情。但是呢，这个破空刚才也讲到，毕竟这是美国人自己把它掀出来的，就美国人自揭其短，就是他的制度本身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制约的功能。能够把他自己的丑事啊掀出来，其实对这个未来防止这样的事情这个再次发生是有很大很大的意义。所以一方面我认为这是一件丑事，同时我认为这个事情把它揭露出来，其实是美国精神的体现。
刘平先生，您觉得？
都被他们讲完了，我也觉得这个虐囚的报告是很了不起的事。那我只好另外讲一件事情，是这个防治伊波拉病毒的事情。就在这个我朋友在这个医疗界讲。他说：“你知道美国人呢、啊，为了这个伊波拉病毒啊，然后他们就到这个非洲这些地方去。他是留下遗书的，写了遗嘱的，安排好后事的。他知道这样去可能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但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去的。我们也看到，又把那个医生给接回来了嘛。
就这些人去，他完全是志愿者，而不是政府派的，或者是说怎么样的。
对他没有拿政府，
对没有报酬，而是完全是出于自愿的精神。
对，没吃你的饭，也不用砸你的锅，但是他就去补人家的锅，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精神。”
好，再来看看，我们知道美国社会其实有很多问题，内外交困哈、啊，奥巴马总统。那么我想请大家再点评一下，就是说过去一年最体现美国社会弊端的一件事。那么先请破空说起。
我想呢，就是说这件事也许不是美国的弊端，但是在美国呢有很大的争议，那就是种族问题的困扰。从这个密州的福格森案件，到纽约这个白人呢、啊、勒死了黑人，白人警察勒死黑人这么一个事件，激起了全美的这个抗议。那么这个抗议，我们知道呢，事实上呢，它实行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案件的判决啊，实际上是独立的陪审团，也就是由4名组成的陪审团做出的判决，根据证据和根据现场做出的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却激起了美国社会的反弹，那么这个事情就说明啊，美国的种族问题啊，它是由来已久，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它很敏感。尽管黑人致死黑人事件93%发生在黑人之间，但是一旦发生在黑白之间，如果是白人警察对黑人警察造成这样事情，美国就会闹起来。说这件事情呢，反映了种族问题在美国依然非常敏感，美国社会还是要花大力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小东。
我想谈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美国的民意在2014年明显的出现了与政治家、与国会和总统脱节。今年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率达到了72年以来最低点，只有36%，比奥巴马2008年当选总统的时候投票率几乎少了一半。换句话讲，一大部分美国人现在失去了对政党、对共和党、民主两党的信任。也对总统并不信任，但是他们找不到自己可以选择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呢，就是共和民主两党现在忙于对对方进行批评，但是他们也都没有去寻找就美国的老百姓到底想要什么。所以这个脱节本身是一个新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张国先，
这个其实这个破空已经把我想讲的都讲掉了哈。这个我觉得美国的这个种族的问题啊，过去我们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其实现在看起来是这个历史在延续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的事情。就像这个破空刚点到的，就是说这个警察这个枪击哈、这个嫌疑人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发生在黑白之间，大概美国争议不大。只要有任何事情发生在黑白之间，马上就闹得这个满城风雨。所以这一点上来看呢， 这个美国的种族问题远远的还没有解决。那个我顺便再讲另外一点，我就是说这个如果讲到美国这个弊端，其实也不算弊端呐、啊，就是从这个民心的角度来看哈，看这个奥巴马政府，就觉得这个政府啊，你总要做一些事情。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奥巴马这个总统啊，这个主政以来，前面我们提到有点像这个台湾的马英九总统，这个他是一个好人，他有他的理念，可是他真正能推动能做的事情好像做的也没那么多。这个没有错，这个在这个这个医疗这个保险问题、健保问题上，他确实做了改革。可是我发现啊，对很多人，很多包括我个人来看，这个健保这个新的方案这个出台以后，其实我们比过去还要这个差哎，这个保的也差，
对很多人来说，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健保并不是照顾了很多人，而是让人很多人受害。
而且政府花了巨
花了很多很多钱，
巨大的钱、嗯、提高税收等等。好，刘平先生。
好的，我想到一句中国古话，这个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但照逃亡屋。你要问到美国的弊端，美国的好处就是很多弊端能够把它掀出来。这个过去这一年，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弊端呢，就是国华刚才也讲到了，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你不要讲花了大笔的钱，到底花到哪儿去了？对于这些中下阶层，他们其实啊，跟这个所谓这个中上的这个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越是受了好教育呢，越是家庭环境好的，越能够受好教育，这个社会的这个差距不就越来越明显了吗？在过去这一年里边，这个差距啊继续的扩大。也就是说，这个中下阶层的人，他不管是这个就学率，我讲的是大学，或者是高中的辍学率能不能降低，或者是他能不能得到足够的学费来念好学校，他跟这个中产阶级以上的这个越来越拖得越远，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好，讲了内政，我们再看看外交。那么我们知道，刚才张先生已经提到，就是对于奥巴马的这个外交政策的批评很多，在美国国内。在国际上其实也有，就是觉得他在国际事务方面软弱无力哈，尤其比如在叙利亚、在俄罗斯等等问题上，那么他们觉得他让美国的这个威望越来越小了，世界也越来越乱了。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的分析，你觉得这种批评对于奥巴马的批评，你觉得是不是公平？
我觉得我不太赞同这种批评。实际上，奥巴马上任以来啊，他奉行的是一个和平主义。如果积极方面说是和平主义，消极的方面说是绥靖主义。那么他的和平主义有他的成效，比如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另外呢，他这个对国际事务呢，很多地方采取不干涉、不介入、不出兵这么一个政策。实际上，他是在美国一个新的阶段韬光养晦、修身养息，而且取得了效果。美国的经济，比如说出现了15年以来的最大的荣景，复苏很快。那么另外，尤其是最近呢，这个美国跟古巴关系正常化是一个大事情。这个在战略上呢，瓦解了就掏了这个中国和俄国的墙角。另外，瓦解了拉美的这个反美那个联盟，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让这个美国的后院变得更加安全。但是当然它有弊端，就是说它的消极看是绥靖主义。如果是古巴被培养成像越南和中国那样的，就是说养大了来咬自己的这么一个蛇的话，农夫与蛇的故事可能重演。所以说这个奥巴马这个政策完全用他这个软弱无力不能这个说，只是说呢他这个中东局势啊激起了新的恐怖主义，就是伊斯兰国，这个呢是受到最多的批评。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点评是什么？
我部分同意伯公的看法，就是确实现在世界进入了一个多事的年代，不再太平，特别是在伊斯兰国和乌克兰。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完全怪在奥巴马头上，美国不是这些事件的制造者。这些问题的发生，其实都是那些地区的国家和政府的非常复杂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奥巴马的问题呢，在于他既缺少战略眼光，也缺少战略思维。他的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临时抱佛脚，结果呢就是处处被动。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在那些地区，在中东和在欧洲，其实当地的各个主要国家对于如何解决那些问题并没有共识。比方讲在欧洲，如何对待乌克兰，德国内部就有很多主张绥靖主义的立场，特别是前东德的共产党变身的那些红色政党，现在他们是主张无条件亲俄的，而这种声音在德国现在越来越强，也影响到了德国政府的那个默克尔总理的立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这些大背景在，美国一国没有办法独立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因为实际上当地的很多政府本身就是 阻挠这些问题解决的原因。
好，张国先生，
我觉得这个奥巴马总统啊，在外交上给人的这个感觉啊，好像很软弱。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这是我们看了以后啊，看了具体的事态以后得出的印象，这个是没有错的。比如讲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啊、这个克里米亚被这个俄国人这个吞并割走了以后啊，这个奥巴马做的最多的就是打电话。这个你打电话能可以把这个克里米亚给讨回来吗？或者就经济制裁，这个有一点这个作用，但是不是最大的作用。他没有办法这个把这个克里米亚给他这个重新这个夺回来。我觉得呢，这个软弱呢，这个除了他的个性使然，最大的原因是形势比人强。美国今天的国力啊和军力虽然是世界上这个第一位的，好，没有任何国家，大概第二、第三，中国、俄罗斯加起来也不是美国的对手。但是呢，因为这个之前遭遇了这个伊拉克、阿富汗的这个战争，所以让这个美国让奥巴马政府啊，这个一遭被蛇咬，这十年怕井绳，所以他在很多时候啊没办法强硬。我们知道，1991年的时候，当这个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的时候，这个老布什总统马上就这个
大规模出兵，
一个是他自己出兵，第二个呢，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这个盟军去一起这个把这个伊拉克硬是这个赶出了科威特。可是今天我们看没有这一幕永远不会再这个重复了。这个一方面是他，我觉得他的眼光有问题；另一方面是形势比人强，这个美国的实力也不如以前了。
刘平先
生，好的，关键在于有一位这个好多年前呢，他说美国人呢、何不食肉糜？什么叫做何不食肉糜啊？他对很多事情的了解啊，真的不如你所希望的那样子。举个例子来说，你今天讲这克里米亚的问题，从开始美国人干嘛去搅和人家乌克兰的问题呢？所以到后来这个乌克兰自己发生动乱，然后自己保不住克里米亚，你就在叫美国再怎么样强硬啊，恐怕你开始的作为是错误的。你就好像同样这个伊拉克的问题，美国发现后来变成泥淖，你开始的时候你没搞清楚伊拉克是那个区域里面对这个对美国算是最好的了，你找出了一大堆的理由，结果呢可能是随你自己一党之欲，或者是随你一个核心集团之欲。也就是讲说要讲这个刚才这个破空跟小农国华都提到的，就是奥巴马，我们可以把它扩大来讲，是美国的领导阶层这种战略思维啊，或者是战略眼光恐怕还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觉得整个决策过程本身就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不仅是奥巴马的问题。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世界其他地区除了美国之外，那么最大的新闻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分裂乌克兰。那么在那之后呢，东西方的关系马上就紧张起来。那么到底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威胁有多大，他的这个野心是不是被夸大了？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那么现在他其实现在是处于非常艰难的处境。
我想这个普京的野心啊，不是被夸大了，而是被低估了。当普京当初去肢解格鲁吉亚的时候，就是台湾叫乔治亚，肢解那个国家的时候，很多西方国家以为他会到此为止。后来他去那个瓜分那个去那个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西方甚至也认为他会到此为止。当时我就写文章急声大呼啊，我就说美国和欧盟应该紧急北约啊，应该紧急部署快速反应部队到乌克兰东部，以防那个骨牌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以防那个俄国进一步吞并那个乌克兰东部。结果不幸后来就发生了。所以这个西方对俄国的这个判断是迟了一顿。而普京的野心非常大，这个克格勃头目啊，他确实想恢复前苏联或者前俄罗斯帝国这个荣光，只是说现在的世界变得更成熟了，就说那个如果说伊斯兰国带来了新恐怖主义，普京带来了这个新冷战，但是西方显得很冷静。按道理他们是有负于乌克兰的，因为当时美国承诺乌克兰，如果你变成无核化，那么乌克兰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是会得到保障的，得到美国和北约的保障。但是美国有负于这个，但是呢，经济制裁实际上对俄罗斯发生了奇效，说这个通过这种和平的方式啊，一个新冷战的方式啊，对俄罗斯的制约比打一场世界大战更有效。
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这个用新冷战来概括俄罗斯和这个民主国家的关系呢，可能稍微大了一点。我的看法是，俄罗斯它的威胁主要是针对欧洲的，而不是全球性的，所以并不存在一个俄罗斯为首的面向全球其他国家的一个新冷战。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针对欧洲发出这个威胁，甚至不惜用一种半热战的方式在乌克兰制造这样的武装冲突，割裂乌克兰国土，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以前在美国之音的节目里也谈过，就是普京希望用高压迫使欧盟的主要国家，特别是德国、法国，能够顺从俄罗斯，用这种方法来确保中欧还有西欧成为俄罗斯能源的主要消费国，稳定这种经济关系，来支撑俄罗斯脆弱的经济。普京的这个做法完全是一种现代专制者的做法，直到今天为止他嘴巴还硬。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际石油格局的变化带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俄罗斯是最大的受害者，他很快就会面临不得不裁减军费，因为他的国家预算是以石油价格每桶$100为标准来安排的，现在石油价格正在从$60继续往下滑，换句话讲，他的国家预算有一半已经泡汤了。明年开始，普京可能就不得不削减预算，他削不了多少社会福利，他只能去削军费。
好，那么我们再看看日本。我们知道刚刚就是说我们观察刚刚结束的日本大选，那么安倍政府的这个权力是进一步巩固。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意见，你觉得这个对于日美关系或者是中日关系又意味着什么？你的看法？
我觉得安倍这个重新当选这个哈，并不是令人意外的一件事情。这个他在这个日本啊，还是有这个民意的支持。那对安倍来讲，他最大的问题是，这个虽然政治上胜选了，权力巩固了，可是他所这个选前面临的问题没有变化。那他最大的问题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如何去的这个振兴经济，这个这是他选后所要面临的第一大难题，也是国内最大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中日关系的问题。这个中日关系我们知道，这个他们两人这个黑着脸，好，这个冰冷的握过手，这个跟习近平，可是问题完全没有解决。所以这个呢，还是他要继续这个下功课的地方。至于对这个美日关系，我相信美国非常愿意看到这个安倍这个重新当选，因为这样呢，在这个美日安保问题上，这个双方的合作会更加的这个密切，而且呢，可以这个相互走得更远。
刘平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要警惕的讯号。什么事情呢？这个日本希望维吉尼亚州改教科书，日本反对这个Angelina Jolie 的执导的这个电影 Unbroken 啊到日本去放映，也就是说，日本政府现在对于过去的历史责任，现在有一点要推卸或者是要翻案，这个是跟过去历届的日本政府有很大的区别。而在安倍啊，在这次的选举获胜之后，会不会让他更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可以振振有词的？他是可以这个甚至是一意孤行的，从长远来看，对不要讲说是这个日中关系，对于日本整个国家的走向其实是很不利的。
但是安倍当选跟他对中国的态度有多大的关系呢？那么请破空你非常简单的点评一下。
我安倍重新当选，而且自治联盟扩大了在议会的席位，这在国内来说是安倍经济学的胜利，在国际上来说是安倍主义的胜利。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中日关系。我们知道中国在亚洲咄咄逼人，大多数亚洲国家跟中国关系不昧，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跟日本关系亲善，所以说这个安倍政权的巩固坚若磐石，这个对亚洲国家是个鼓舞，因为亚洲国家可以团结一心来对抗一个新的威胁。另外呢，就是说对美国来说是个安慰，因为美国觉得在亚洲有个坚定的盟友，但是对北京来说他是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因为这个安倍上任以来所构成了一个半月形的这么一个包围圈，对红色中国、集权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说我将来的走向，我想中国还是没法回避这样的一个日本政治现实。
好，最后我想来看看经济问题。像首先请教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全球石油价格大跌哈，刚开始大家都觉得很高兴，可是这个对于全球经济到底是祸是福？为什么曾经一度引发这个全球股市大幅度下跌，这个石油价格下跌，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股市下跌我首先说一下，只是个暂时现象，昨天就大幅度有回升，上了400多点。
那是因为美国国内政策，对，
对。那么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个石油经济的格局带来了全球经济的重大改变。美国过去是这个在一年多以前，美国从这个 OPEC 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进口的原油是1.9亿多万桶，那么一年以后美国进口的量减到一半，只有9000多万桶。今年6月奥巴马开放了这个美国石油出口以后，现在美国石油出口已经达到和进口量平衡的程度，就是美国差不多现在出口也是将近9000万桶，也就是说美国已经不需要在这个 靠进口石油过日子。它带来的巨大改变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油没有地方卖，现在中国的需要量也在减少，那么最后的结果就带来油价大跌。油价大跌，我总的概括一下，大概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所谓的福多祸少，这个典型代表是美国、加拿大，就是说美国从中获利的是比较多的，但对美国没有太大伤害。那么第二个，对中国，中国是先福后祸。为什么这样讲？短期内中国看来进口石油的成本降低了，但是这个好处并没有传达到消费者手里头。中国政府在一方面石油价进口价格降低的同时，油价本来应该下降了，但是财政部插手了，财政部加了有汽油消费税，换句话讲，把油价下跌那部分政府从中抽走了，就老百姓照样付高油价。从长远来讲，中国的这个油价下跌，石油经济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的结果，对中国来讲不利的地方还在于，全球经济可能有不少国家开始衰退，包括俄罗斯等等，而中国的出口将会受到很大影响。那么前面我们也提到，俄罗斯是唯一一个这个基本上是有祸无福的状态，就是一蹶不振。
好，那么最后还有大概四分钟时间，请美薇点评一下，就是除了这个非政治、地域政治和国际政治这个领域啊，我们在其他比如说科技啦、医疗等等领域，有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件或者最具有启示意义的事件？我想请各位来点评一下。那么张国华先生，请您首先来说一说您的看法。
那个我想说的就是，其实刘平在之前已经提到的这个伊波拉这个病毒的蔓延哈。我们医学啊，到今天其实已经非常的发达了，科技非常的发达，包括这个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个进步。可是没有想到，伊波拉这一爆发，短短的时间里边就有七八千的人死亡，这个大大超过十年前的这个 SARS， 所以这一点让我非常的震惊。这个一个病毒可以一下造成这么大面积的死亡，那未来会不会出现新的病毒？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个真的需要担心的地方。
现在有一些所谓超级病毒，因为这个病变发生病变以后，那么超级病毒对这个抗生素啊什么都有一定的抵抗能力，所以这个在医学界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是的，这个因为这个病毒的变异这个速度越来越快，
对，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刘平先生，
我想到我们开头的时候提到的马航失踪这个事件，今天我们人到哪里去啊？那个追踪器啊，装一个这个什么 GPS 啊，警察都可以锁定这个人。这么大一架飞机，这么几百个人，到今天就一点踪影都没有。那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在航空方面努力，在追踪方面努力，到现在这个导航方面努力，它的成果是什么呢？其实也就回到讲到这个伊波拉病毒，像过去的时候这个还有当年的这个从艾滋病等等，我们人类还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事情是我们的能力简直一点办法都没有。恐怕面对这些事情，不管是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更加有谦卑，了解到自己的渺小。
对，好，陈伯公先生。
我也是讲马航事件。这个马航370在3月8号失踪，最后音信渺无。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人类已经发展了这样一个地步，有这个雷达，有卫星，有遥感器，甚至有太空站。那么小的来说，像手机，还有这个谷歌定位，所有的系统都有了。而且飞机本身有黑匣子。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一个庞然大物，一个飞机，这个波音777载客是239人，居然就这么失踪了。各国包括最先进的美国、日本，包括这个相关国家中国、印度或者马来西亚啊，这些都动用了大量的这个搜索，包括澳大利亚，结果是一无所获。这个时候让我感到震惊的就是人类的技术缺陷，就人类发展到今天21世纪什么都有的情况下，还是无法把握对环境的掌握，也无法把握对自身命运的掌握。就人类有一天什么时候能把握对自身命运的掌控的时候，我想这个距离还是非常遥远的。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
我讲一点稍微令人鼓舞一点的消息，就是最近美国的生物工程领域有一个最新的创新，就是它可以用病人的细胞复制出这个病人的肌肉和皮肤，特别有效的可以治疗烧伤。就严重烧伤病人用他自己的一个细胞，通过生物工程的制作，再加上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造出覆盖伤口的肌肉和皮肤，而不会产生排异现象。如果这个技术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将来能够复制病人的器官，对人类的医学的进步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好，陈小龙先生，因为最后还有30秒时间，我想请您，因为您在经济方面挺有研究，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今后几年，未来几年，你觉得全球经济最值得关注的趋势是什么？请你非常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
有可能这个新兴国家中国、俄国、巴西情况都会明显的褪色，那么美国、加拿大、日本可能重新变成一枝独秀。嗯，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的四位嘉宾刘平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经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那么在2014年即将结束的时刻呢，焦点对话祝您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国家幸福。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以后再会。